乾隆被王迟逗得笑了一阵，精神好了许多，沉思着说道：“
一个吏治，一个官员亏空，还有河工漕运，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金川胜败固然要紧，毕竟不关全局，比起来政治还是根本。傅恒统筹一下六部九卿，还有各地督府方面大员，各上条陈，好建议朝廷取重了的，要考公司记档奖励。江北几省遭水灾旱灾的，要户部查实，拿出赈济的办法。传疫的地方，要府县官征集医药，防着蔓延。宁可多花点钱买个平安，但也要防这些黑心官员上下插手，中饱私囊。”
傅恒听完，忙说：“
是，奴才回去就办。”
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：“
刘统勋，再兼个左都御史的差事吧。朕不担心你怠惰差事，却担心你太过琐细。刘墉明天引荐呢，他是新进士，授官不宜破格，就派在刑部。挂名验狱司主事，帮办不误，可以为你分点劳，是你下属又是你儿子，能多照料你一点。”
刘统勋躬身一礼，郑容说道：“
臣顶得下来，国家有回避常例，刘墉不宜留在臣部。主事是郑六品，他是二甲进士，职位也定得高了。皇上爱臣，还是要爱之以道。事以至公之情，臣已写信给家中，内子这就奉母来京，两个寡居妹子也随同一处来，还有一个妾，家里伺候的人足够用的了。至于刘墉犬子，财力竟有的，心胸高，却少历练，还是应该随众分发外省做州县官，凭他自己的能耐努力巴结差事。”
乾隆听着这话，心情更加舒展，款款起身来：“
很好，这样对刘墉也好，这是正大治公之礼，朕成全你，且归安吧。明儿叫刘墉由吏部引荐，朕自然有话给他训诲。”
傅恒和刘统勋躬身却步，退出去了。偌大殿中，只留下乾隆和十几个狐狸如偶的太监宫女儿。乾隆独自兀坐，想着金川情势，也不知现在折腾得怎样，又想着金红密者走一枝花在苏北一带传教施药蛊惑人心，难民不赈济调理极容易出大事。一时又想吏治，官员们不但接班差胡吃海喝，巧立名目挖国库的银两，更可恨的，不少同年同乡官员横连勾结关税官司，草菅人命，冤狱越来越多。想着，乾隆又是一阵烦躁，觉得这店里也不似方才那样凉爽了，因起身出来，径自踱向西配殿。王迟跟久了他的，知道他的脾性，只带几个小苏拉太监跟到店门口，便肃立侍候，由乾隆独自进去。
这是谁也不许进来的禁地。里边原来住的是雍正身边一个低等嫔御，叫锦霞的，和当阿哥的乾隆有过一段旖旎缠绵，被太后发现后赐灵一死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殿宇再修，淡恶一新，殿门也改了朝北， 西配殿内一切陈设还是锦霞临终的老样子。乾隆没有心思不定、神魂倦乏之时，总爱到这里来坐坐，竟是常有奇效。这在宫里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了。锦霞，锦霞，朕又来看你了。乾隆在林青砖满铺的殿中踽踽踱步，浏览着壁上一幅幅晦暗的仕女图字画，又盯着牙床上褪了色的幔帐，抚着小卷案上断了弦的古琴。他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柔和，还带着一丝迷茫，犹疑着又看格栅上的一幅字：
乍见有天涯，离恨分愁一辈奢，生怕东风蓝梦住，满画亲小偷随燕到家，重忆小窗纱，饱漫沉沉欲转霞。月又无聊，人又睡，寒血门掩红梨一树花。
这是他在小书房和纪云谈议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特命纪云写的，宋纸、宋墨、特制的湖笔和端砚都是稀世之物，用来写这词，乾隆忘不了纪云当时惊喜诧异的神情，嘴角掠过了一丝苦笑。是朕对不起你，你是清白的，但你已经成神，自然知道朕的心。你托梦给朕，说已经转世，还要伺候朕。朕看遍宫夜，没有一个像你的。是还没有选进来吗？朕这就要难寻了。上天有灵，能有缘遇到你。转世之身。
方子西皇祷告词，忽然听院儿中脚步砸踏，仿佛间闻到笑语声。乾隆掀开窗帷，隔玻璃窗向外望去，只见嫣红莺莺前倒，钮祜禄氏、那拉氏、汪氏、陈氏一般人簇拥着太后下銮舆，踏着甬道正在进殿。又听太后颤巍巍的声起问：“皇帝在哪里啊？”
乾隆忙挑帘出来，对守在门口的王迟说道：“桌椅茶几上都落了尘，进去打扫一下，出来把门锁好。”便忙忙奔正殿而来，已是换了笑脸。至西拐角处，不妨一个宫女也左顾右盼学过来，恰恰二人撞了个满怀。乾隆定神，见是赖娘，要笑又忍住了，说道：“嗯，你踩了朕的脚。”“
主子，是奴婢不好。”赖娘早已见识乾隆，又羞又臊，又有点怕，忙跪了谢罪，应声说道：“是老佛爷教训万岁爷过去的，奴婢忒性急了的。”
乾隆这才细打量他，只见他穿一件银红纱褂，葱绿梅花滚边裤，一头浓密的青丝，梳理的光可见人，辫梢直拖到地下，通红了脸，躲避着自己的目光。他口中喃喃絮絮，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。这是一种亭亭玉樱桃吗？啊，快别怕，别怕。乾隆见他娇羞难言，晕声双颊，心下一单，搂着向下一抹蜜汁白玉，隆起的前胸随着喘息在微微的抖动，忍不住心中一荡，蹲身下来，手指抚着他右前额下小指盖大小的一块疤痕，笑着温声说：“
时针踩了你的脚尖，疼不疼？这块疤你进宫的时候朕就见过的，是老青太家打的疤，眼在发里，几乎看不见了。放下手时，有意无意间在他的胸前一碰，触电般的缩回了手。
赖娘更觉不好意思的，这样和皇帝敌面相对，心里更是紧张。但皇帝问话不能不答，这是唐儿再三叮嘱的规矩。他只偏转了脸儿，糯米细牙咬着下唇，鬓边已是渗出了细汗，怯怯的声气说道：是奴婢不老成，主子没踩了我。
乾隆已是酥倒了半边，又伸手触了触他软软的乳胸，刚说了句是朕不老成，听后边脚步声，知道是王池等人过来，便稍稍提提嗓音说道：既说踩疼了，且起来伺候差事吧。又抚抚他的头发说：傻丫头。径自从容地往正殿而去。
赖娘心头突突乱跳，浑身都软瘫了，满心里一片空白，木头一样，跪了足有一刻，才整起身来。
乾隆沿着抄手游廊屈步正殿，远远便听殿中笑语喧闹，便知皇后没来，一干后妃正在和太后逗乐子。到殿门口，听那拉氏的生气，正在说：
天热，天热不爱的，我们奉了老佛爷，叫他们造大大的一座楼船，走在运河上，又凉爽又风光，一路看景致，还能在船上演戏听曲儿，吃现摘的瓜果，那是多么惬意呀！好我的老佛爷嘞，您还没享过这个福呢，您要不去，皇上哪肯带我们这群没脚蟹呢？
他正说着，见乾隆跨进殿来，便住了口。妃嫔应御们也都各归班位，齐齐跪下请安。乾隆说声罢了，起来吧，便上前给母亲行礼。
皇帝起来。太后满面是笑，在正中椅上略一抬手说道：他们正闹我呢，上回说你要南巡，下来就炸窝了。李卫给先帝爷呈送画江南园子的画，这个借了那个借，兴头着要买这要吃那，聒噪的人耳根不得清静。你游到哪里去了？大五月端的，朝里都放假一日，还不该松泛松泛身子啊？方才在钟粹宫，前头说张廷玉的儿子要进来请安，我替你挡回去了。听说又在这头和傅恒怄气儿，好歹有事儿，明儿再说不成吗？
太后老佛爷，傅恒他们怎么敢和儿子怄气呢？是说事儿听恼了。乾隆笑了笑，又叹了口气，把讷亲折子上的事约略说了，又道：儿子为这事着急，还得等着他们有密折走进来，心里闷，在这宫院里走几步。
听乾隆说是讷亲在金川失事，满殿的宫人顿时色变，连太后也是一怔。讷亲的曾祖额亦都就是他的从叔祖，贵妃钮祜禄氏的父亲和讷亲共一个祖父，其实是并不远的亲戚，素来进宫请安都不回避的，眷属更是往来密密。如今讷亲损兵折将，困守松岗这份凶险且不论，将来追究罪名，太后和贵妃脸上都无光彩。顿了许久，太后才问道：你预备怎么处置啊？
现在军情不明，还说不到处置讷亲的事。儿子一下旨，命他收复刷经寺。
张广嗣呢？
张广嗣
是奉旨相助讷亲，戴罪立功的人，也要视军情结果再定，枉法无亲。差事办砸了，无论是谁，都要按规矩办理。
太后嗫嚅了一下，没有再问。乾隆也觉得方才对话太僵滞，换了笑脸，温声说道：“
老佛爷的心思，儿子再明白不过了。早年在雍和宫读书，儿子就和讷亲一处厮守，他国语学得好，常常一道去海子边看日出日落，对国语，我两人的唱和诗词都集成了一大本。他做到军机大臣，我为这昔年藩邸里和儿子的私情，使他办差勤苦用心，清廉公正，但儿子与他这份多年私交也是耿耿难忘。母亲怎样处置他是日后的事，只告诉母亲一句，只这么大的天下，管亿万司百姓，不能因私废公，更不能没有制度规矩。儿子盼他平安的心和母亲是一样的。
太后听了默然良久，无声叹息一下，苦笑着说道：娘家人出事儿，我和钮祜禄氏也没什么体面，大家盼他平安吧。明儿我们都去大觉寺进香，求神佛保佑早日平定金川，讷亲旗开得胜。
乾隆眼见太后郁郁不乐，虽然自己心里也是不快，仍打起精神，满面笑容地抚慰着：人有一念，天必从之，母亲这样最好。今儿大节下，我们娘母子不说这些了，还说南巡的事。金鸿那边已经递了折子，南京、苏杭、扬州的行宫都打点好了，那景致母后一去准会迷住了。汉人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是半点不假的，真是此景只应天上有，都淡恶粉饰的一盏心呢。
他突然想起维修行宫，内务府竟花去了500万两银子，比当初造行宫用银子还多出一倍，不知多少龌龊官从中大捞一笔，顿时大扫了兴头。因见太后面带微笑，惺忪着眼勉强在听，便说：
老佛爷乏了，儿子伺候您回宫去吧。
傅恒自承乾宫退出来，没有立即回府，竟与刘统勋同至军机处商计款列调陈的事儿。皇帝交代的旨意多，刘统勋是个极认真的人，傅恒在这些事儿上也从不马虎，把乾隆随口指示的圣谕一条一条分列归口。工部、户部、刑部、吏部、兵部、礼部，当该承当的都推敲了文字，写出征集调陈策论的方略和奖励的办法，直到宫门下锁，一声地一声小心灯火下千两的吆喝声传起，傅恒才离开军机处。可远远回头看时，窗上仍然映着刘统勋一杯茶一支笔一动不动浮在岸上的身影。
傅恒一肚子心事回到府邸，下轿时府里府外已是一片灯火辉耀，十几个道台知府在门正后见厅里正等得发急，听一声老爷回府了的高叫，都一窝蜂地涌了出来，噼里啪啦马蹄袖打得一片响，乱哄哄的都来请安。傅恒径自烦躁看了看，都是预先写信约过的，
而且里头没有一个是自己门下的奴才或是门生发布的脾气，所以强笑道：“啊，哈哈，叫诸位老兄久等了。原说今日放假，可以好生谈谈的。万岁爷召见议事，这早晚才得回来。今晚兄弟还有奉旨羁绊的事，不敢委屈老兄们久等，且请回部，明儿晚再来，实在是得罪了。”